箴言第十七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，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十六章三十一节和十七章六节用关键词冠冕首尾呼应，把十六章三十一节至十七章第六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老年人的智慧。 A. 老人的冠冕， B. 老人的智慧心态， C. 老人管理家庭的智慧， B1 老人的愚昧心态， A1 老人的冠冕。一至三节是一组平行句，是老人管理家族的智慧。设筵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，大家相安。设筵原文指全家分享平安祭的祭肉。真智慧是不坚持设筵满屋，子孙满堂，而是寻求大家相安，家庭和谐，安于简朴的生活，比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更能带来家庭的平安。越减少不需要的东西，相争的机会就会越少。人若为纯金镀金，替百合涂粉，给紫罗兰喷香水，不但多余，而且可笑。仆人办事聪明，必管辖宜修之子，又在众子中同分产业。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也可以与主人的众子同分产业。真智慧是看重品德过于血缘关系，仆人办事聪明就会激励宜修之子。人若拘泥于血缘关系，宜修之子就会有恃无恐，结果害人害己。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只把金银融化，去除杂质，以检验其纯度。熬炼原文的意思是检查试验。耶和华熬炼人心，意思是神不会被外表的样子所迷惑，而是直接看透人的内心。真智慧是在管理家庭分配产业的时候，尤其要透过外表查看内心。四至五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指出老人的愚昧心态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老年人很容易被恭维奉承的话欺哄，更应当谨慎分别奸诈之言、邪恶之语。人有什么样的内心，就爱听什么样的话语，而爱听什么话语，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因此，真智慧是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戏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。老年人很容易娇惯孙辈，应当注意不要让他们被宠坏成戏笑穷人、幸灾乐祸的人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几代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代沟，但做父亲的最大毛病就是总想要儿女为自己争光，却不想自己也该成为儿女的荣耀。有智慧的子孙才能成为老人的冠冕，而有智慧的父亲才能成为儿女的荣耀。做父亲的 年轻时愚昧不要紧，事后聪明并不晚。但若年轻时不思考，就很难事后变聪明，老了有智慧。正如爱迪生所说的，如果你年轻时不学习思考，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学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七至九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选择朋友的三大标准：说话诚实，坚持原则，宽容厚道。真智慧是以这三个标准来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分辨值得结交的朋友，再加上选择朋友的五大禁忌，避免不可误交的损友。而我们自己要先成为这样的人，才能和同类的人惺惺相惜，这样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就得着了三分之一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渔网妇人。一，说话诚实是选择朋友的第一个标准。愚顽人说美言本不相宜，何况君王说谎话呢？可译为愚顽人说美言并不相宜，君子说谎言也不合宜。因为谎言会玷污高贵者，而诚实却会尊荣卑微者。人里面有什么生命，口里就会出来什么话语。愚顽人不能说美言，而说谎言的一定不是君子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一个人纵然能言善道，但若不诚实，早晚也会把人影响成愚顽人，所以不可交往。二，坚持原则是选择朋友的第二个标准。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实际上是用原则来交易短暂的利益，虽然可以让恶人暂时在地上随处运动都得顺利，但却最终通向死亡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，所以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，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一个人纵然说话诚实，但若不能坚持原则，早晚也会把人带偏，所以不可交往。三，宽容厚道是选择朋友的第三个标准。遮掩人过的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，可译为包容过错的寻求友爱，喋喋不休的离间密友。一个遮掩人过的人，并不是对罪恶不闻不问，而是只需一句责备话，不必喋喋不休的屡次挑错。只有愚昧人才会揪住别人的过失不放，却忘记自己的缺点。一个人纵然说话诚实，坚持原则，但若心胸狭窄，得理不饶人，早晚也会制造纷争，所以不可交往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，必当止息争竞。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十至十五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 对待愚昧人的两大原则，不招惹，不报复，分为两组。A. 不做愚昧人老师。B. 愚昧人自作自受。A. 不和愚昧人硬顶。B. 愚昧人恶有恶报。A. 不同愚昧人争竞。B. 愚昧人被神憎恶。十、十二、十四节是第一组，主题是不招惹愚昧人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因此，真智慧是不指望能教好愚昧人，只能求神亲自动工。而人能否听信责备话，是聪明人和愚昧人的标志。愚昧人的愚昧，并非因为缺乏事实或理性的分析，而是因为他们无知地陶醉于某种优越感，不愿承认自己已经被别人当作傻瓜来愚弄。因此，再多的证据也无法说服愚昧人。要让愚昧人相信自己被骗了，要比骗他们更难。所以，成功的骗子不必为自己寻找证据，因为跟随他们的愚昧人不必需要理由。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，不可遇见正行愚妄的愚昧人。丢崽子的母熊会陷入狂暴，应当远远避开。同样，真智慧是不和正行愚妄的愚昧人硬顶，因为愚昧人可以原谅别人的错误，但却不愿原谅别人的正确，免得别人的正确证明他们的错误，所以他们会像丢崽子的母熊一样好斗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，可以为纷争先起如同缺口的水，因此争端尚未爆发就当制止。纷争不能止息纷争，肉体不能制服肉体。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不管我们多么有理，多么正确，只要开始与人争闹，一定会被血气控制，结果越争竞越显出自己的愚昧，而且如决口之堤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因此，真智慧是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十一、十三、十五节是第二组，主题是不报复愚昧人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责打愚昧人，愚昧人反而更加反叛，结果必然自作自受，招来管教和惩罚。以恶报善的，祸患必不离他的家。愚昧人不但反叛，而且会以恶报善，结果必然会恶有恶报。正如大卫陷害忠心的乌利亚，结果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。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没有悔改的罪人，一种是已经悔改的罪人。义人相信自己是罪人，而恶人认为自己是义人。把自己喜欢的人夸成尽善尽美的义人，把自己讨厌的人贬成一无是处的恶人，这都是神眼中的愚昧。神并不会按照人怎样看待自己来对待他，而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每个人都要照着神的公义标准来接受审判。末世的信徒活在一个颠倒黑白的时代，堕落被称为多元生活方式，真理被称为一种观点，真话 被当作仇恨言论。罪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而不再称为罪，而真智慧就是既不与愚昧人争闹，也不报复愚昧人，而是安静地等候神所定的自然法则和属灵法则生效。历史从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过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，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，心从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。16、18、20节用关键词心连在一起，17、19节用关键词爱连在一起，把16至20节组成一个交错平行的单元，主题是三种心和两种爱。 A. 没有心的人， B. 爱朋友的人， A. 缺心眼的人， B. 爱自己的人， A. 心弯曲的人。16、18、20节是一组平行句，谈论三种心。真智慧是不做没有心的人，也不做缺心眼的人，更不做心弯曲的人。愚昧人既无聪明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旨意是，愚昧人既然没心没肺，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？无聪明原文是没有心，智慧需要付出代价去寻求，但不是用钱买，因为智慧是神白白赐给敬畏他的人的礼物。而不敬畏神的愚昧人不肯付代价，拒绝白白的礼物，却要耗费价银参加各种培训学习，这本身就是没心没肺的表现。智慧并不能通过机械的公式和培训获得，而是始于对神的真实敬畏，对律法的切实遵行。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，乃是无知的人。旨意是，缺心眼的人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。无知原文是缺少心，在灵舍面前击掌作保，就是在灵舍的见证下承诺做担保人，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将来做出承诺，不但要承担无限的责任，而且受制于别人和许多不可控的事件，等于冒失起誓。若借贷者无力偿债，就要由担保者负责承担，很可能会超出担保者的能力，使他全家都陷入困境。爱朋友并不是替他作保，若是真心救急济困，应该直接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，补他的不足，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。心存邪僻的寻不着好处，舌弄是非的陷在祸患中，可译为心中歪曲的得不着福乐，舌头颠倒是非的陷在祸患中。心存邪僻原文是弯曲的心。17、19节是一组平行句，谈论两种爱。真智慧判断一个人，不但根据他们说什么，也根据他们爱什么。朋友乃时常亲爱，弟兄为患难而生。朋友和弟兄就是彼此相爱的人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成尘。灾难最能证明友情的真实，患难之时才能看清谁是不离不弃的真朋友、真弟兄。喜爱争竞的是喜爱过犯，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，可译为喜爱争吵的是喜爱过犯，门盖得高的 自取败坏。高丽家门比喻自高自大，喜爱争竞的高丽家门的都是只爱自己的人，不会爱人如己，所以不能当作真朋友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愚昧子使父亲愁烦，使母亲忧苦。21-25节原文用关键词愚昧子、父亲和生首尾呼应，把21-25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主题是教养不善的恶果。 A. 愚昧子使父母愁苦。 B. 愚昧子祸害父母。 C. 愚昧子祸害社会。 B1. 愚昧子祸害自己。 A1. 愚昧子使父母愁苦。21-25节是一对交错对称的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子使父母愁苦。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，因为愚昧子寻不着好处，所以使母亲忧苦。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，因为愚昧子陷在祸患中，所以使父亲愁烦。愚昧子不但害自己，而且害父母，因此父母的真智慧是付上代价，从小管教孩子，帮助孩子敬畏神，勿交损友，娶个贤妻，才能避免自己因愚昧子而愁苦愁烦。许多父母的教育失败，不是没有灌输孩子学问，而是没有教会孩子智慧。学问可以同时提高人行善或作恶的能力，唯有智慧才能让人在行善或作恶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。22和2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主题是愚昧子祸害父母，也祸害自己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，指愚昧子的父母毫无喜乐，以致使骨枯干，最终抑郁而亡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，指愚昧子弃绝眼前的智慧，追逐不切实际的虚空目标，小的事情看不上，大的事情又做不了，结果人生一无所得，害人害己。失败的教养使儿女成为愚昧之子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连累了父母。因此，真智慧的教养必须把智慧放在学问之前，把学问作为德行的辅助。学问可以帮助敬畏神的人变得更好，也可以帮助不敬畏神的人变得更坏。在没有智慧的人身上，学问会成为迂腐，机智会成为狡诈，朴实会成为粗鄙，厚道会成为懦弱，勇敢会成为粗暴，热情会成为谄媚。23节的主题是愚昧子祸害社会。愚昧子长大后成为恶人，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，不但祸害父母，祸害自己，而且祸害社会。因此，真智慧是知道家庭出了问题，社会也会出现问题。人本主义教育的恶果之一，就是用社会代替家庭，结果家庭破碎，父亲缺席，使许多人从小沦为缺乏家教的愚昧子，长大成为祸害社会的恶人，并且制定更多贻害下一代的法律。刑罚一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寡言少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。 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26、28节原文用甚至开头，首尾呼应，把26至28节组成一个单元，继续21节至25节教养不善的话题，强调善于教养的关键在于管住口舌。刑罚一人为不善，责打君子为不义。神不会让人无辜受罚，所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。愚昧子的父母遭受愁烦和忧苦，并非因为神不善或不义，而是自己离弃智慧，教养不善的恶果。27至28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指出善于教养的关键在于管住口舌。真智慧的教养者首先要学会少说话，寡言少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，可译为节制言语的有见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性情温良原文是冷静的灵，因此多嘴多舌是没有见识的表现，性情暴躁是缺乏智慧的证明。而节制就是不懂的时候不乱说，懂的时候也不多说。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和无知，才能控制口舌和情绪，静默不言，闭口不说。因此少说并不是无知，多嘴反而会暴露自己的愚昧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勒不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因此一个能管住自己口舌的人，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许多父母教养儿女最大的失败，就是父母不肯节制自己的言语，也没有训练儿女管住自己的嘴巴，结果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许多父母明明没有智慧，却舍不得静默不言，明明缺乏聪明，却忍不住闭口不说，结果是言语越没节制，越暴露自己的言行不一和愚昧无知，连那些真理的部分也被儿女一同拒绝。因此父母说话的内容和方式，若不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样合宜，不但不能被儿女当作金耳环和金晶的装饰，反而会败坏他们。这时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末世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夸夸其谈的时代，人本主义的学校教导如何高谈阔论，却不教导如何进行条理清晰的辩论，教导如何发泄自己的情绪，质疑别人的动机，做出大胆的断言，重复煽情的口号，却不教导基于逻辑和证据的理性分析。这种教育只会使人记住一些流行的观点，知识可能有一公里宽，但却只有一公分深，结果倒是沾沾自喜，放纵口舌。真智慧的教养方法，不但要教导儿女敬畏耶和华，而且要以身作则，和儿女一同操练节制言语。人若能节制言语，就能节制全身，因为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相反，人若不能节制言语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许多父母都想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盼望他们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结果却常常事与愿违，他们到真言之外 四处寻找各种教育秘诀，却不明白管教的必要性，也不懂得怎样用杖管教，怎样正面引导。既不理会教养的关键在于管住口舌，也不关心教养的方法和教养的守则，更没有熟读真言，把整卷真言都当作教养的内容。结果教养就沦为父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唠叨，儿女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同样的错误。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，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是众所周知的耻辱。又有人说，精神错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事，并且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。这些话都值得做父母的深思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